户部尚书、御前大臣肃顺向皇上进言，当着好几百人的面，他是振振有词，夸夸其谈。有道是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。皇上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只有家贫才能看出孝子，他能够节衣缩食孝敬老人，这才叫孝子。那相反说，家里的过得挺富裕，有的是钱，你能看出什么来？那么国家也挺太平，也看不出谁是忠臣的。谁不会说好话呀？国家乱的用人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忠谁奸。我说这话恐怕伤人呐。现在本朝太腐败了，太腐败了。我再说一句，最腐败最腐败的就是咱们皇族啊，八旗子弟官越大越腐败。太和宝殿的就他一个人夸夸其谈，先锋那个听着不住的点头，说的对，说的对，往下讲。那些官一人脑袋后头拖个尾巴在那跪着，恨这肃顺，心说王八日的，你不是满人吗？你不是皇族啊？你翻回头来还骂皇族腐败无能，还骂我们老迈昏庸，献不出良策来，这诚心要砸俺们的饭碗子。这是好小子，你太缺德了你、哎、你是干嘛不懂吗？你等着吧。恨肃顺，你看这帮人别的能力没有，要耍个坏了还都挺有能耐，就等着你现在肃顺红火，我们不敢碰你，等你有个马高凳短的时候，我们再下绊子刮旋风，看你玩不玩。这些当官的这能力都会啊，这招全不演。肃顺不顾及一切接着说，皇上再看看我们皇族，因为他们享受特殊的待遇，皇上的庇佑宠着他们，他们可以坐吃山空，每天无所事事，遛鹰玩狗，嫖妓许昌，他们也就是干些这个呀。有皇上保护，他们吃喝不愁，都养成了一大堆废物。这就是我们的弊病，我们官场之中太黑暗了，需要整顿吏治。整顿吏治者，该撤换的撤换，该提拔的提拔，不能走那老一条路，宴席老路行不通啊。说的对，说的对呀、啊，给我记下来。当官的一听，肃顺呢，缺老德了你，你就这一条建议，不定多少人把饭碗全砸了，你损透了你，恨着牙根都痒痒，不敢言语。肃顺接着往下说，皇上你要仰仗着咱们满人，仰仗着八旗子弟消灭长毛子，没有希望。我不是说塞上阿怎么样，大学士沾皇亲，结果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。我仅举一个例子，各地督府大员凡是满人者，全都腐败无能，您就得破例提拔重用汉人。那个汉人太多了，人才济济，老祖宗留下了一条，重满不重汉，我看这条不实用了，就要求皇上能下决心把这一条改了，满汉都重用，不要歧视汉人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大清朝还有希望啊。哎呦，底下跪这些98%都是满人， 一听肃顺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，这简直是歧视老祖宗啊，犯下大不赦的罪名，论理全家都得抄斩呢、啊、这是列祖列宗留下的遗训。哎呀，他给保了，他不敢言语。咸丰帝听着也是一愣，身上冒了股凉气，但是马上镇定下来。我是一国之君，我说了算，我说改就改，那怕什么的。另外他巴嗒巴嗒滋味，肃顺说的对、啊、请接着往下说。皇上，奴才保举一人，他就是汉人，如果皇上能破例提拔重用他，给他兵权，消灭长毛子不费吹灰之力呀、
啊！哦，
汉人之中还有这样的人才？亲切奏来，他是何人？皇上，他是湖南湘乡人，原来官拜礼部右侍郎，姓曾，叫曾国藩，字儿叫狄生，曾国藩。好，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敌开了锅了。皇上一听，把脸也沉起来，不爱听了。你看刚才说，现在不爱听了。曾国藩那大有名气，皇上太了解他了。但是曾国藩湖南人，要不咱怎么说湖南那土地他特好，净出大官，净出人才。曾国藩就是那的人，道光年中的进士，当能记，论书法，论才学，论才干，头一把。清政府也不是说都是叛徒，曾国藩佼佼者。但是这个曾国藩呢，受家教和遗训，头脑比较顽固。咸丰皇帝继位之后，他曾经啊表示自己是中兴之主，我要有番作为，把朝臣都找来了，叫大伙都献策。换句话说，让你们提提意见，对咱们这个国家，你们提提意见。献策怎么的能振兴咱们大清，能够太太平平的，大家都过好日子。曾国藩头脑一热，献了十策。这十策说的非常对，皇上看着挺欣赏，当众还表彰过。后来曾国藩这一高兴啊，又上来到本章，劝咸丰皇帝重德轻色，这下冲了皇上肺管子。曾国藩是有所指的，他知道咸丰皇帝年轻，有个最大意欲酒色之中，你要这样的话非亡国不可，所以开诚布公，直言上书，要求皇上重德行轻女色。那里头举了不少的例子，这一下冲了皇上肺管子。咸丰帝是勃然大怒，这还了得，你这道本章纯属是污蔑皇上，你把我说成什么了？我是隋炀帝啊，我是周幽王啊，我是历代的昏君啊。马上降旨，把曾国藩官职一撸到底，交部严议，好像被把脑袋丢了。幸亏啊，曾国藩遇上两个贵人，大学士齐俊造，还有几个学士，包括肃顺在内，恳请皇上收回成命，说曾国藩是一片忠心，没说错呀，就是用词不当而已，他是国家的人才。就这么的，咸丰皇帝这气儿是消了一半。打那之后对曾国藩开始看法不好了。哎呦，曾国藩一看形势不妙，正好他娘死了，哎，干脆递上个辞呈，辞官不做，退回湖南。我还有老爹，我去孝敬我老爹去，不罢不干了，急流勇退，我别找倒霉。现在曾国藩就在家乡待着，谁都知道这事儿。 今天肃顺把曾国藩给端出来，而且把曾国藩说的神乎其神，又冲了咸丰帝飞管子。咸丰帝心说肃顺胡说，我朝没人了。哎，这曾国藩人不错，才学也挺高，说话太直了，太难听了。我就往前跪爬了几步，磕头带响：皇上，奴才之所以提出曾国藩来，我知道他是国家之栋梁，奴才以全家性命担保，以我脑袋担保，如果皇上启用曾国藩不能消灭长毛子，您就杀我的全家。皇上，蹦蹦蹦，哎呀，咸丰帝眼珠转悠转悠，一看这个肃顺怎么这么替这曾国藩说好话呀。肃顺这人可不简单，要真启用曾国藩真对国家有好处，未尝不可。这就得说肃顺是红人啊，皇上开始不愿意又变成了愿意。好吧，肃顺呐，别磕头了，你一片忠心朕知道，那么启用曾国藩也不是不可以，容朕想过之后再下定论吧。下边跪的文武大臣都起鸡皮疙瘩呀，直冒冷汗，心说肃顺呢，今天你说这些话要宅吧宅吧，就犯下不赦之罪，全家都得抄斩，灭门九族。但是这玩意儿谁瞅着谁顺眼呢，那没治。那这个咸丰皇帝就爱听肃顺说话，他俩对撇子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呀，投缘怎么说都行。另外呢，这个咸丰皇帝也不算糊涂，一琢磨就重用汉人呢又怎的，那汉人他不也归我管吗？他不是也给朝廷办事吗？现在大清朝的江山这样风雨飘摇，那么启用曾国藩能给我出力，我的江山能够稳固，也不算坏事，那能怎么的。所以犹豫了片刻，立刻提起朱笔传下圣旨，启用重用曾国藩，这就需要勇气。你看没勇气不敢干，这不破坏老祖宗的制度吗？没点反抗精神干不出来，执意搬家，让曾国藩马上出山，任命兵部右侍郎，督办湖南军务，自筹粮饷可以招兵，帮助各省督府剿匪，不受他人节制。就这几条可就了不得，独立啊，不受他人节制，我自己想怎么地怎么地，自筹粮饷，这个权力就大的无边呢。只是一半下，马上命人送到湖南长沙，让湖南长沙的知府金大卫、巡抚骆秉章马上颁旨执行。安些这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说，曾国藩这个对近代史有研究的人对曾国藩这个人太了解了，有很多书生记载了，管他叫曾剃头。说怎么曾剃头呢？镇压屠杀太平军的大刽子手，两手沾满农民起义军的鲜血，说他杀那个人呢跟剃那脑袋剃头差不多，杀人如麻。这个话 究竟正确不正确，说书人不敢做评论，不敢做评论，咱又不是史学家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曾国藩是太平军的克星。太平军起义最终失败了，其他的原因很多，但是也不排除被曾国藩给平灭的。你看人这个能力他不一样。其实曾国藩这个人呢还是挺正直的，叫嘛，叫立场不同呗。站到农民起义军的立场骂他是曾屁头，你是朝廷的走狗，你是个败类。站到正统朝廷这方面，那曾国藩是顶天立地干国的忠良，你分站到什么立场上，咱不管他什么吧。曾国藩文武兼备，是个人才，有学问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直言犯君，劝咸丰皇帝重德轻色，好悬没把脑袋丢了。后来他一看，宦海多风波呀，那宦海就是官场啊，外观上瞅着这当官多好啊，这多绅士多美，实质在官场里的人感觉到这是个漩涡呀，太危险了，多风浪，不定哪阵给卷到里头去，而且伴君如伴虎。皇上高兴了，升官给赏赐怎么的都行，上午高兴下午就背不住翻脸，情就去变阴了，一句话官职撸掉，脑袋掉了，就这么危险。所以他一看没意思，干什么意思，争名夺利的。正好他娘死了，他又是大孝子，借这机会辞去官职回家的，到家里的一眯，他是湖南人呢，湖南湘乡的，到了自己的家里头闭门不出，一心朴实的读书写书看兵书，跟外界很少接触，心灰意冷啊，就想着不问世事。实质上这是外表，能不问吗？像这种人能待得住吗？他那些朋友同窗好友铁哥们遍布天下，书信不断往来，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全都知道，他只是不说而已。你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，全了解，他心里头有一本账。但是他看到太平军攻必取，战必克，官军望风披靡啊，他也担心呐，完了完了，大清朝的江山完了，照这样下去就得改朝换代，他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，但是无能为力，现在是无纸的白人了，你能干什么，也妄自兴叹而已。单说这一天，哎，他正在书房里头写诗呢，门一开，他九弟曾国荃从外边进来。曾国藩呢，哥九个，他是大哥，老九曾国荃，别看年轻，曾国荃有能耐，小伙倍儿棒，而且年富力强啊，生机勃勃，满身都是劲儿。现在不求别的，就这个本地也闹土匪，也不光是太平军啊，土匪多如牛毛，他们家又有钱，为了保卫乡址，在曾国藩的建议下，他们湘乡一带成立的团练，团练呢就是经过国家允许自筹粮饷训练的乡勇，就保卫咱本地的，有事也请求官军，官军来不了，他们自作主张制造枪刀器械， 也买的火枪什么的。这个曾国荃就负责训练这支湘勇，挺厉害，五六百人呢。他跟他大哥的关系还最好不过。就见曾国荃乐的脸跟一朵花一样，嘘嘘带喘从外边跑进来。哥，大哥，给您道喜了。曾国藩呢，做大官的痞子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怎么叫喜怒不形于色呢？哎呀，有点好事乐得手舞足蹈，遇上点麻烦一筹莫展，从来没那事。从外边看老是一个劲儿。曾国藩把笔放下，看了看他，老九，你是成年人，怎么这么轻率？什么事儿？他这几个弟弟都怕他大哥，你看他老爹还在这，但是不怕他爹，怕他哥。哥是，不过我太激动了，我向您道喜，何喜之有？听说皇上颁下圣旨来了，旨意已经到了长沙省城了，要启用大哥呀。哥哥，您能出山了？那什么官不知道，皇上亲自颁下的旨意，估摸着这官小不了。您说您要能出山，又能当大官了，朝廷这么重用您，又是皇上亲自下的旨意，这不是喜事吗？曾国藩冷笑一声，定有。